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。那这次呢我们休息了两次嘛，上个礼拜是双十国庆，那再往前一个礼拜就是我跟学院同学即将毕业的去毕业旅行了，然后到日本几天。那日本我第一次去，那看了一下，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。你知道日本和尚是可以娶老婆的吗？啊，那我刚开始只是听说了，但是去到那边发现，他的寺庙是蛮有规模的，寺庙有些虽小，但是呢非常干净啊，然后整个内部的设计都漂亮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其实他的法师也没有办法所谓的佛法交流了。那他们的寺院是由夫妻俩经营的。那他除了可以娶老婆，他吃肉、喝酒、抽烟，样样来。所以我说，哇，当日本和尚真的蛮还不错的。哦，他们的酒不叫做酒，他清酒不叫做酒，有时候供养寺庙一桶一桶，会放在外面的，也是算是商人打广告了。一桶一桶叫清酒，它不叫做酒，它叫做般若汤。哦，叫好听，般若汤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早期呢，日本佛教呢是从中国佛教来的，然后经由韩国呢传入到日本。那早期不是这样子的，它大概是在13世纪啊，清鸾法师，就净土宗那个清鸾法师之后。据说了，他是被逼了啊，政治人被政治那逼迫呢，要结婚。那从13世纪之后呢，就开始变相了。那我百闻不如一见，那去了哎，看了就吓跳。那再来呢，各山头像，不管是真言宗、天台宗，他们有所谓的本山呢。那你去到那边，其实你会发现，法师呢跟居士基本上。所谓的交流不是佛法上的交流，那居士去呢通常都希望能够投资很少，但是回馈要很多，也就是我捐一些钱，那希望法师透过一些仪式让我能够消灾免难。那像比瑞山天台宗的大本山去了，他的大殿里面是蛮暗的，很黑暗。那我发现里面最深层的左边，就在佛像的左边呢，日本法师啊在那边举行那个火供起火，有没有，然后放一些酥油下去让它烧起来，然后念咒啦，打手印。其实火供是印度教的东西来的，那在佛教的密教里面也采用火供。那这是印度教固有的一种，所谓婆罗门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一定要火供的，因为火呢能够成熟食物嘛，所以借由火呢能够成就我们的所愿，所以火是一个媒介，跟他们的上帝沟通一个媒介。所以我发现天台的本山里面也这样子举行火供，所以天台在日本的发展也跟密教相结合了。那根本没有所谓佛法的一种开示，都是祈求的。而且日本佛教的一个明显的特色呢，就是超度婴灵啊，所以地藏王菩萨你去看变成小 baby， 地藏王菩萨有没有变成是小孩子，很可爱啊。他们往往就用地藏王菩萨来祭拜地藏王菩萨，希望能够超度婴灵啊，因为毕竟据说了日本男女的那种非常开放，所以有时候很堕胎率蛮高的，所以他们很超度婴灵。那超度婴灵这也是寺庙的经济来源之一了。所以去了之后我发现日本佛教基本上没有办法佛法交流，它比中国大陆的佛教还差。我去了大陆，我在10多年前去一趟四大名山，我就不想去了，因为那个只是外壳，那也没有办法佛法交流。但是呢起码中国大陆的法师还是早晚课，还是吃素的多数了，那还是就是说尽量去修佛法，因为他们已经断了尘了，五六十岁那一年代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变成年轻一辈 也很渴望听到佛法，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透过什么 CD 啊，还是什么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份心还在，但是在日本普遍，像我们法师，我们去，我们说我们要吃素，他们会觉得很奇怪，出家不是吃荤的吗？你看整个观念在日本就是认为是这样，所以当所有的人认为这个都是错的时候呢，他就变成对了，啊，这个就没有教育了。那日本老百姓其实也不管，他们在信仰上呢，我所了解并不很忠诚的，他们刚开始出生就用他们所谓神教那一套，结婚的时候呢就用基督教那个教堂，所以他们教堂都是在饭店旁边，各大饭店旁边都有一个小教堂，做什么用？不是祈祷用，举行婚礼用的啊。死的时候呢就靠佛教，可能佛力无边吧，啊，死的时候要靠佛教，啊，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在日本学术界呢，他们开始研究佛学的时候呢，他有对日本佛教就是教界提出一些批评，但是教界那些人都不管，因为呢他们可以各自独立运作，他们经济需要靠别人，他靠自己来经营，而且各宗各派呢都有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系统。比方说真言宗，你进去啊，从刚开始出家你要阅读哪一些经论，他都把你规范起来，那你所看的经论基本上就是真言宗的密教的。我相信你不会读到所谓的印度佛教史或者中国佛教史，你只在一个他画了一个圈圈这个范围之内，所以你的宇宙观你的佛教观都是很狭隘的。所以这个标榜一宗一派呢，其实在日本是很明显，在早期的中国佛教也是如此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啦，啊，所以我觉得日本佛教教界跟学界确实有一些中间有一个鸿沟，啊，有一个鸿沟。那所以反观我们台湾佛教，这十多年来呢都有所谓听闻佛法的一个场所，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福报啊，听闻佛法啊，那我可以讨论。有三藏十二部可以阅读深入，这是大家的福报，所以要好好珍惜啊！啊，那另外呢，就是我刚刚就收到几本书啊，台北一个叫什么佛教正觉同修会啊，台北啊佛教正觉同修会啊，哇，那寄来几本书啊，啊，那个很有名的居士或导师，我真的有点热。这个名字啊，这个人大家不知道啊，他对导师有很激烈的一个批评啊，相信这个不是他的原名啊，他是一个居士啊，但是那本书开始写某某叉叉导师了，他已经当导师了啊，他寄来几本书，开小的好不好，小的不要那么大。他对导师有一些批评啊，那一般要出名的话，通常都是拿那些比较有名的来批评来开刀啊。那其实他的一些之见要不值得去了解去看呢，啊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这里哈，但是呢以佛法来说呢，真经不怕火炼呢，因为佛法三藏十二部都存在，而且流传几千年呢，跨越时空啊。我相信经得起考验的，那有时候批评呢要合理，那懂多少就讲多少，不要一味的为了批评而批评，那其实也为了名跟利了。那在这之前呢，其实台湾有一个标榜禅宗的居士，他批评净土批评得很厉害，过他临往要往生的时候，他开始懊悔了，忏悔了。这个居士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，我不讲名字了。禅宗的啊，他标榜禅宗的我没讲啊啊，所以他凭净土批评的要，那过后呢，他临要往生的时候，他后悔了，要忏悔了。所以有时候佛法呢，法门很多了，其实你要很清楚每个法门。你看导师呢，他虽然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我们来看看他讲的净土法门，或者这个西方净土法门，你看他是依着经论。如实的把它呈现，那他的认知可以值得讨论啊，但是都是要一个经跟律来做讨论的一个基础嘛，所以不是一味的为了批评而批评，我觉得这个没有多大益处了啊。好了，这个就行。 讲了一些，那我们现在呢回归到应该是第六页 5.2 啊，这边要讲 5.2 念佛了。那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第四部分第四大段所谈的信愿行，大家不知道还了解吗？不用看，你就是想到什么是信。信就是要相信两个，一个是正报，一个是依报。信，相信的信。依报是什么？依报就是我们身心所依的，也就是所谓的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所依的，也就是大环境，所生活的那个环境，就是极乐世界。那极乐世界我们要相信它确实是存在的，它是非常清净圆满，没有所谓男女相，一切都是平等相，那边的人一切都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整个大环境非常的理想。那再来正报，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个愿，已经我所谓支票已经兑现了。他还没成佛之前是一个法藏比丘，当比丘他发很多愿，那这个有所谓48愿，有48愿，色不成佛，若不成佛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等等，有没有？他发了很多愿，那这个愿呢，其实已经兑现了，因为毕竟他已经成佛了，所以相信依正这两个东西。那再来信愿，愿是什么呢？愿当然，如果一般的愿就是愿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一个目的。但是真正这个极乐净土的一个发愿的一个实质呢，就是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永远不离我们的，他就像乳母一子啊，有没有？游子在外面宝宝修，不管学得多坏，只要有一天他回来敲门的话，妈妈还是会让他进来的。大家如果是为人父母，应该比我更了解了，母爱的伟大。所以阿弥陀佛是永远之手是伸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所谓的接引佛，接引佛，这我后面这尊是释迦牟尼佛。那如果是看阿弥陀佛，有时候他是接引的，有没有？有一种手是接引，那这只手来做什么？这是接引的，所以这只手永远是存在的。所以我们常说乳母一子，子若一母，就感应道交了。孩子如果想念母，孩子的手伸出去，妈妈一定抓的。所以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手伸出来，那我们要发愿抓住这只手。那要抓住这只手能稳固呢？那主要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们一定要透过念佛得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才能够握住这只很紧。所以这就是信跟愿。那行呢，实际操作呢，主要的就是念六字，如果是西方极乐世界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。就像小孩子被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，他感觉很安全，别人抱就不行，所以那种依靠，南无就是依靠，那依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前面讲了，他有一些阿弥陀吧，阿弥陀就是无量，他可以是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智慧、无量福德等等。那除了这个主因、这个主修之外，我们还必须有一些助缘。在净土经里面有谈到要修三业嘛，福德因缘进修三业，读诵大乘、孝顺父母等等，这些我们都要做的。或者是普贤十大愿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等等，那这个都是旁涉的一些善行，我们都必须要去具备的所以重点在信跟愿，信跟愿。那如果我们实际念佛的时候没有信愿的话，后面我们慢慢会陆陆续续谈到，如果念佛念得很勤，但是我没有信没有愿，这样的话其实虽然念佛有所成就，但是不一定会往生往生与否全在信愿呢，品位高低就在你行多少这是莲池大师所讲的。所以往生与否是在信跟愿这两个关键。那在第五部分呢，我们上一回谈到 5.1 呢，念佛，先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念。那我跟大家讲了，念是心所，心所，心所就是心的一种功能心的一种功能，每个人都有的，只是说我们欲界众生的这个念的心所呢，或者念的功能呢，品质是比较劣等。相对于色界众生呢，色界众生的那个心是比较专一，我们比较散乱，我们还是有念的，有这个活动， 有这个功能，只不过我们的品质是比较差一点。那这个可以透过修学让它就加强它，让它这个功能呢发挥得更高更好更专一、哦、所以这个念呢本身就是细把自己的心呢轻轻安住在某一个对象，简单这么说，那因这个对象的不同，所以就有所谓不同。比方说念佛就是把心放在这佛，像是佛号或者佛想、哦、想佛。那如果是把这个念头放在自己的情绪的关照，那个就是所谓的念处了。四念处里面可能是受念处、心念处。那如果把我们的念头放在我们身体的动作、哦、站起来、走路、伸手，那个就叫做身念处。所以因为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，但是操作能所呢，就能观的心，那个就是那个念。那因为所观的对象不同，所以才有不同的名称呢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能观的那个主角呢是念，所观的对象是佛，是佛。那佛又分呢、啊，有名相的，有佛像的、图案的啊、哦、等等。那这个我们会一一跟大家介绍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5.2了，念佛。那首先呢，何谓念佛？我这边有一个米字，一个这个是梵文啊 ，Buddha Anusmriti， Buddha 就是佛了哈 ，Smriti 这个 S M 这个就是念，中间这个字就很重要了。
喂。
中间这个一般中文的翻译呢就叫做随、哦、中文的翻译就叫做随，阿努就是随。所以如果是就这个范文来说，汉译可以是叫做随佛念或者佛随念。这个随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跟着一个，没有间断。就像小孩子，有没有，你像那些小班的小孩子，当老师带出去外面走的时候，他们一个牵着一个，有没有啊？在日本还拉着一条线，大家拉着啊。我们佛教有所谓的跟班走，跟着跟班走，一个跟着一个，这就是随。所以就是说佛随念也好，随佛念也好，就是一个佛号跟着一个佛号。南无阿弥陀佛没有了，那个佛没有了，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南无就接着了。所以没有间断，一个接一个的，一个接一个的。所以这是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的心的活动呢，心的活动呢，每一个刹，每一个时刻点，每一个时间点，只能有一个念头。这个念头可以是善的，可以是不善的，但是它绝对不是两个念头一起的。听得懂吗？我们的心的活动是很奇特，只不过是它太快速了，我们以为它是一连串的，其实不是的，它是刹那刹那的。那每一个刹那一个点，它只能有一个念，一个心所啦啊，心的活动。那这个心的活动可以是善的，也可以是不善的。那有一个譬喻，就像椅子，这一张椅子就一张椅子，什么时候只能一个人坐在这里？那当这个人起来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马上就补上去了，他是没有间断的。所以谈到心法呢，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条件，就叫做等无间缘，等无间就是没有间断的，没有间断的。所以因此呢，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平时不断的起善的念头，善的念一个接一个的话，那这也反映什么呢？不善的念头是没有办法有空间切进来的。这就是所谓佛教讲的四正勤。四正勤就是精进。怎么精进呢？精进不表示说你拜佛要拜很多啊，念佛那样的，不是的、啊。佛教讲的四正勤精进是就心法来说。四个嘛，未生恶念令不生起，已生恶念令断除嘛，未生善念令生起，已生善念令增长。所以这样的不断的恶的念头就没有办法进来。那你要知道，不善的念头就是我们未来苦报的一个条件，招感未来苦报的一个条件。 就是不善的这些念头。当这个念头缺缘的话，不升起的话，未来果报就不会呈现出来了，知道吗？虽然我们造了很多恶因，但是恶因要有恶果呢，这中间要有很多条件。那不善的念头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呢，为什么念佛？如果我们南无阿弥陀佛一直保持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那不善的念头就没有办法进来，那我们就能够打成一片。那这样的一个清净念一直打成一片呢，那当然所谓的苦报就能够远离我们了。所以我们的命运其实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就改变过来了，我们的命运就可以改变过来啊。这也是从缘起、从因果、从条件去着手的。那一个人如果能够善巧的关照这一方面，善巧的运用这一套逻辑了哈，那个就是智慧啊，那个就是智慧。他能够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，未来的果报就会怎么样哈。所以这个随佛念就是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。那汉译呢，有时翻译成细念。你看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以佛为所念境界呢，心在佛境上转。啊，唯识常喜欢用转，转就是升起了。转，它除了升起是一个接一个的。因为站在唯识来说，我们的念头是不断的，相续不断的，等间的，没有空间的，没有空隙的，一个接一个。所以它常用转。那括号你看，细念，细你知道吗？一个绑一个，或者叫做随念，一个追着一个。如依此得定呢，就叫做念佛三昧。三昧就是定了。萨玛蒂，三昧其实就是印度文的翻译了哈，所以这个三昧又不像印度文，又不像中文，有时候在我们的汉译啊，它一半一半哦，啊，三昧就是定的意思，念佛三昧，所以只要我们的心这是主角、主客或者能所，所观的对象是佛，我们的心永远绑在这个佛号上，那没有杂念进去，这就所谓念佛三昧了。啊，念佛三昧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达成的一个理想。啊，因此呢，称名不等于是念佛，念佛呢也可以不称名呢，知道吗？因为如仅仅是口称佛名，而心不细念的话，实是不能称为念佛的。所以这边就点出嘛，因为念佛念佛，这个念是心的活动，不单是嘴巴念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即便是嘴巴念，有时候心确实想其他的啊，你不相信？如果大家一般我们不熟悉的话，不熟悉的东西我们会比较谨慎，比较专注。当这个东西很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打妄想。像我们做晚课有没有《阿弥陀经》？我们背的滚瓜烂熟了，《阿弥陀经》不不不不不，你在念的时候可以一字不漏。那维诺啊，打大庆什么时候打庆位都知道，但是还可以打妄想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因为你太熟了嘛，熟能生巧嘛，啊，像以前我们刚开始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会很小心，但是当你久学已经能够骑的时候，你就不管它，而且还可以边做其他的。啊，台湾人最厉害就是骑摩托车还可以打手机嘛，哇，全世界没有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一心很多用啊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那个不叫做念佛啊。所以念佛就是说心一定要系在那个佛号心，所以他可以嘴巴念心系在佛号。他也可以举报不念，但是心还是系念那个佛号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我们举报念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心有没有系念在这个佛号，这才符合所谓的随佛念或者佛随念或者念佛了啊。这都从心法去切入的。好，那下面我们就一一介绍所谓的念佛，通的念佛。那念佛呢有四种，这边跟大家介绍四种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是称名念佛，其实不然，念佛有层次的不同。如果就层次来说，称名念佛是比较浅的，比较低的，比较适合初学的。但是有些人把称名念佛拉得很高，其实不是的，从称名念佛还要进一步提升呢。所以这边要介绍四种念佛，而且在中国净土宗里面，早期的净土宗其实不是称名念佛的，是我们后面会一一介绍的，不是称名念佛的，是层次很高的，内心那种观想啊，啊，会透到佛法的所谓缘起或者空性，很深的。那我们先从浅至深来一一介绍。 那首先我们来看称名念佛，就是依名起念。第一小点，称名念佛呢，是依名句系念于佛。名句是什么呢？名句简单来说就是符号了，符号。那以我们念出声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依音声，声音，声音。我们讲南无阿弥陀佛。如果是中国大陆以前老和尚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因为不管是阿还是阿还是阿反正都可以。那有些人就喜欢在这边做文章了啊。但是如果是梵文，它是阿弥陀佛阿。在北方一些外省法师是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都可以了，你明白吗？只是声音。最重要你要了解这个阿弥陀佛背后的意义，这我们会谈啊，我们会一一谈。所以这个名句呢，简单来说就是声音，音声啊。那如果是佛教专用的，以后大家在阅读论点的时候，尤其是论藏论点，名句是有点不同的啊。如果是名的话，一般就是叫 nama，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name 啊，像牛、羊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。当我写这个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吗？知道指什么嘛？哈。知道吗？为什么？约定俗成的。如果你拉一个阿斗啊，一个洋人过来，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符号本身，它的意义不是，就是这个符号本身不具有那个意义的，是我们赋予它的，所以它是一个符号。那句的话，句就是像寄送 pada， 像我们常说诸行无常。这有两个，一个是行，一个是无常。诸大家都知道一切的嘛，到底这个行是什么？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，搞不好他所理解的行跟我们是不一样。所以这是什么？无常是什么？那这两个的关系是什么？这是所谓的句了，诸行无常。那再来名句文啊，文不是文章，文其实就是字母啊。印度梵文它都是用字母拼的。像那个，因为印度人呢，他受了传统婆罗门那个思想的影响，他认为呢，声音本身呢最小的单位就是字母，然后声音本身这些字母呢都有特定的一些神秘功能，它是自信有的神秘功能。比方说我们说文殊师利菩萨的心咒，大家知道吗？嗡阿拉巴恰那帝。其实阿拉巴恰那帝就是 ABCDE 啦，阿拉巴恰那帝就是 ABCDE 啊，就是字母的那个字母啊。所以呢名句文其实就是符号，可以是语言的，可以是文字的啊。所以这个依名起念，这个所谓称名念佛，它一定要依符号。所以以西方极乐世界来说，它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符号啊。那但问题来了，这个符号背后的意义在哪里？它具备什么 meaning， 什么意义啊？那就很重要。我们来看第二小点，必须要了解佛名所含的意义，即是极乐世界的情形和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。极乐世界的情形就是所谓的依报，依靠的依报。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就是他的正报，阿弥陀佛的正报。他慈悲愿力是什么呢？我们从他在法藏比丘的时候所发的愿，你看看，那现在他已经成佛了，表示他的所发的愿都已经兑现了。那他发的愿呢，有几个愿是非常的殊胜的。比方说十念记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十念记得往生啊，然后待业也能够往生。像这一些愿的话，如果你把它看摆在像南传佛教，他觉得这个不大可能，你明白吗？因为南传佛教就是要自己去操作的，要自己去突破的。但是阿弥陀佛借由这样的愿，他是可以。所以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属于他力法门，我们除了自己用功之外，阿弥陀佛的手还伸出来了，所以他还可以拉我们一把，所以他的殊胜在这里 啊，那殊胜点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要必须要了解南无阿弥陀佛背后的意义，就是它的一正庄严。那再来第三小点，深切的了解佛名所含的意义呢，从信愿中去称名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所以了解这个一正庄严之后，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从信愿去念佛。念佛这是信愿行嘛，是属于行的部分。但是你在念的当下，你要有一些心态或者观念，那就是信跟愿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操作，就是当我每次要念佛的时候，我要做功课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想，先想一想什么是信。是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庄严已经存在了，那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已经兑现了一正庄严。那再来所谓的愿，就是阿弥陀佛这只手永远伸出来了，他的手，那我们要去执去抓这个手，那我们一定要达成一心不乱。那从这个角度你好好去念佛，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有味道了啊，门关起来就有味道了啊。所以不是南无阿弥陀佛，不单是这样了，所以一定要有信愿。如果没有信愿的话，有一种念佛像禅宗他也念佛，但是他不是要往生的，他是要透过念佛这个方便。因为念佛是什么？心能够打成念嘛，我刚才讲了一个跟着一个，那这个他也可以悟到所谓的法性。所以禅宗念佛不是求往生，他也是借由念佛，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来让他达到体悟空性也好，体悟法性也好。但是如果是一个所谓净土的行者，他还要加上信跟愿，因为往生是他最主要的要做的。只要往生，我的生死就一半了，你明白吗？往生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信愿就非常重要了哈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第七页，一向起念，那这个是更高一个层次了。刚才是称名念佛，称名念佛有声音出来的，现在可以没有声音了。我们看第一小点，即观想念佛，先观佛像，把佛的相好庄严呢谨记在心，历历分明，然后呢静坐细念佛像。这个操作呢，他除了念的这个活动，他还加上想，回想的想。我们知道什么是人，人以佛教的角度，人是不存在的哦。人只不过是五要素合合的，就色受想行识，可以简单分物质跟精神，精神又可以分成受想行识。那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想，想想念的想。那想一个特性就是他要取相，然后安立名言，他一定要取这个相的。所以就像那个光嘛，他一定要照射某一个点。所以我们这个活动要起来，所以这时候已经不需要称名了，他就是眼睛，基本上靠眼睛了，靠眼睛，因为你要取相，你要靠眼睛，专注在佛像。那佛像当然是以西方阿弥陀佛为主了哈，佛像。所以市面上有很多佛像啊，有画的，有真的是石头或者玉所造的，反正就是你喜欢的。那一般上如果是观相的，就是这边观相念佛的，通常是用它的佛像是有七彩的，七彩，它不是单一一个颜色的，不是单一一个颜色，那个太简单了，它一定要七彩的头冠啊什么呢，好像很多那个哩哩落落的那么叮叮当当叮叮当当，反正就画得很颜色很分明。所以这时候他要帮助，所以这个困难点就来了。所以这个只要他能够成就，表示说他的心已经很强了。所以他怎么做呢？一般是先观头，头他观，他又慢慢取向，从这个头部先开始。那看了看久了，那眼睛闭起来，一定要出现在他的意识里面。还没有出现又要看，看了又要气起来，所以这个很累的。所以眼睛适当的时候累了，他还是要用水洗一洗，然后来就休息一下。一般这个是现在人没有操作了，以前所谓的净土法门其实他也是这样做的啊，他就取相，然后过后到这个眼睛脸部身体整个。那他所谓的成就呢，就是刚才这边讲的历历分明，也就是说所看的这个佛像，你眼睛一闭起来，他就出现在你的意识里面清楚。但刚开始他是会晃的， 会动摇会晃的，蒙的会晃，这时候叫相识事相。但它真正呈现不动的时候，那就是成就了，也就是所看的眼睛闭起来就出现在我们的意识里面。那这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因果要相应。你所看的是阿弥陀佛白色的，突然间你在意识里面是出现红色的，那个不相应啊，那个就不相应。这个出现不表示说真的阿弥陀佛出现在你意识，不是，只不过是心的活动，想啊，想的一想心所的一种反射。我们心非常奇特的，这是一种训练，这也是止观那个止的训练，定的心训练呢。你看南传的话，它不是观佛像，它是可能是观地上，观什么东西，反正同样的，所谓成就就是它所观的内容，眼睛一闭起来就出现在他的意识里面，这就所谓的止成就或者定成就。这个还不是见法性哦，你不要以为真的阿弥陀佛出现在你心目当中了，然后你去想啊，阿弥陀佛怎么摸你啊，那个已经会着魔了啊。他真正只不过眼睛看，眼睛闭起来他就出现，颜色什么都一样，那表示相应了啊，这是第二个层次了。那再来第二小点呢，佛像非但色相，也包含大慈大悲实力，是为种种功德了，就佛的功德、五分法身等等的殊胜功德相啊。那一般画佛像的人呢，他能够画出很庄严的佛像，他基本上就是很虔诚的心、很清净的心画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得很欢喜的时候，我们眼睛一闭起来，当这个佛像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也很欢喜。那也不是表示说佛的种种功德，其实在当下我们也具备了啊，也很欢喜。那这时候呢，大乘就叫做观相所摄，那小乘叫做观法身啊。小乘所谓小乘就是声闻乘了，所谓的法身其实就是功德啦，就是 quality 属性功德啊， quality 属性或者功德。那好了，如果到达这一部分，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真的一般人不容易啊，一般人不容易。这需要长时间在一直累积的，所以基本上这种操作一定要闭关，要闭关，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自己的时间都是18个小时啊，几乎都是摆在这里的。那这样持续不断的话，才有这样的一个情景。那这种情景出现，其实已经是算非常了不起了，但是还没有解脱，这边还没有。好了，那进入下一步了，就是更进一步了。那这时候有稍微有一些观念，它必须要透进去了，也就是说，它必须要把佛法的一些知见呢摆进去了，因为不然的话，只停留在那个所看到的出现在我们心目中，只停留在一个层次呢，其实外道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可以的，只要修定的人都可以，乃至身心都会得到清安。但是要能够解脱，你必须要把佛法这些知见透进去。那这透进去就是这个第三点跟第四点要谈的。那只要佛法的知见透进去呢，那就所谓解脱，跟世间不相同的，我们所谓不共世间的，只有佛法的那种特殊的。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呢，所以所谓佛法的解脱道就分开来了，分开了啊，跟世间道就不一样。那第三，我们来看一分别起念。第一小点呢，唯心念佛，自心佛，自心是佛，哦，这层次就很高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个注脚三，我们来看注脚三。今此三界呢，唯是心有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唯是心有。那随彼心念呢，还自见心。今我从心见佛，我心作佛，我心是佛。那另外《华严经》也谈到，一切诸佛呢，随意即见。彼诸如来不来至此，我不往彼；知一切佛无所从来，我无所至；知一切佛即于我心呢，皆悉如梦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看看我们刚才，你看第二个操作是我透过想的活动，我眼睛所看，最后它能够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它出现在我的意识里面。而且呢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到了第三个部分，我慢慢就会了解说，其实这个佛的出现，所以这个佛的出现 能锁来说，它是锁嘛，锁关的对象。这个出现也离不开我的心，也就是说我心经由长期的这种操作，这个对象才会出现的。离开我的心，这个佛是不存在，所以这个佛是我心所显现的。我之前有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，就是我们在熟睡的时候，我跟世间或者外在跟我的关系，我熟睡的时候3个小时6个小时，外在跟我什么关系？外在存不存在？一般人会说存在或者不存在，反正单谈存在不存在其实都不对了。因为我们熟睡的时候呢，其实就那个人而言呢，没有所谓外在的。如果他熟睡就不做梦了，没有所谓外在的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外在就跟他有关系了。所以这个有个前提，就是当我们必须要自我肯定，也就是要有个唯心或者唯识，这个我的存在，外面才跟我有关系的。听得懂吗？就是要有一个大前提，这个唯心，这个我必须要自我肯定，外在才跟我有关系。所以在唯识来说，这个气世间啊，外在所有一切都是阿赖耶识的显现。那阿赖耶识不是阿赖耶识造它出来，不是。也就是说外在的存在与否有一个前提，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自心啊。简单来说就自我肯定，这个必须要存在。所以有我就有你就有他，这个外在就跟我有关系了。所以当一个人熟睡的时候，他的大前提不在的时候，其实外在有跟没有，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问题了。所以这个佛会出现离不开我的心啊，我的心不在的话，这个佛就不会出现了。所以因此说这个佛呢是唯心所现，或者心就是佛。了解这个能所的一个关系，相对的关系啊。第二小点，依名而观想佛像呢，佛像现前，进而能达到，皆是虚妄分别心之所显现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绝对不要认为那个佛就是真的。所以禅宗说，佛来佛展，魔来魔展，都不能执着，都不能执着。当我们执着的时候，那就完了，我们被自己的心所绑啊。这个心到这个时候，其实他的心是蛮有力量的，他是大好大坏的。如果他起一个邪见的话，他也很有力量。所以这时候心就像一个工具刀，磨得非常利了，那你要来切肉还是要来杀人都可以，就看你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这个佛不是真实的，都是我虚妄心所显现。所谓虚妄心，就是造作的心，造作的心，有条件的心，这不是真实的。有条件的心也没有所谓真实的，因为这个佛像的存在是我经过长期的不断的不断的有眼根去执取，它才会出现的。所以它是有条件的，而且它会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，所以它是虚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心从这佛像的出现，原来是我的心，那我的心还是经由这样的一个条件而有的虚妄的。所以这时候他就了解哦，唯心或者唯识所显现的心的力量，能所的关系。那这时候其实还不是真正解脱，真正要到第四个阶段，所谓的念法身，能所双亡啊。能所刚才知道说能所的一个相对关系，对不对？到最后这个能所都不存在了，能所都不存在，那是体悟法身或者实相。我们来看第四个念佛，叫做念法身佛或者实相念佛。这时候是第一小点，我们来看了解唯心念佛之后，唯心念佛之后呢，进一层次呢，便能到达念佛法身悟入法性境界。所谓能所双亡呢，不是否定能所的一个存在，它也不会否定心的存在。到这个时候呢，他能够活用，当他了解法性，所谓法性真的了解，他就会悟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。这个是一个微妙的一个关系啊。那这个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是缘起，条件而有，任现象的背后都有它之所以存在的条件， 啊，条件彼此的相关系。所以佛会出现在我的意识，也需要条件，有我的心。那我的心呢，也是虚妄的。但是我不否定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，而现出这样的虚妄的虚幻的一个佛像，佛没有，我不否定的，它就是有条件的。所以这时候它能够，也就是了解缘起了。那一般我们说法性或者空性，那这时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那在当下其实是平等不二的，我们常说法性平等不二，所以这个是很深的。见到这个就是见到法性，就所谓的开悟。那如果是以小乘来说，他起码是出国了，出国，这是圣人了。那这一个阶段呢，时已经断除了烦恼，证悟了无生法忍。所以无生法忍这个忍呢，这个忍是智慧的别名啊，智慧的同义词啊，这个忍就是安住不动，也就是智慧，看清楚事物的本然，事物的真相。一般我们凡夫是看不清楚的，我们眼睛所看耳朵所听闻的都不是真实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已经真正看到事物的本然，心是虚妄的。那佛像的出现也是由我心虚妄的功能而产生的，他了解了，这个就是一个智慧。那无生法呢，其实就是平等义了。无生法就是缘起，我们把它拉到初期的佛法，这就是缘起，了解缘起。如果把它摆在般若系统、般若学，那个就是空性，空性，或者叫做般若波罗蜜都可以。所以他证悟了无生法的智慧了，也就是他体证无生法，没有所谓生灭，一切都是平等。所以这时候已经断烦恼了。所谓断除烦恼，这个烦恼呢，指的是认知上的烦恼，认知上的，有所谓的无明。一般我们认为，我刚才讲有一个我，就有一个你，有一个他，长期以来我们就认为有一个自我。在座我们可以否定，我们有办法否定我们内在那个不知所以然而然的那种我的感觉吗？很难呐、啊。我们都有那个自我，对不对？眼睛闭起来，深夜我们想一想，都是有一个自我的存在，长期以来的。我们不会觉得说，哦，原来我只不过是受想行识根植的这个活动罢了。没有，我们觉得这个活动背后其实就是有一个主体，有一个主体就是我。那这个是认知上的错误，这是无明，这是生死的根本。那这时候呢，他所谓的断烦恼是断除这个之见，我们说所谓的见烦恼，认知上的烦恼。那之后呢，不表示他行为不会有差错，他见法性之后，他还是有一些习气啊，还是会有的，乃至他会发脾气，但是他马上就警觉到了，他还是会有的。所以出国圣人还会发脾气的，但是他警觉心就很快。所以这个有一个譬喻，就像如同一棵大树，它连根拔起，但是呢，树枝上还有绿叶红花，它需要时间慢慢慢慢它才会枯萎，但是这棵树一定死的，因为认知上它突破了，它不再受生死轮回了。但是呢，它一些习气也好啦，一些贪嗔痴，它还是要慢慢慢慢削弱的。所以我们说出果恶果是什么？恶果是贪嗔比较薄嘛，比较薄弱，真正阿罗汉才没有贪嗔痴的，全部去掉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以了生死来说，好像是永嘉大师有讲到，永嘉大师在三十细念，大家有没有念过三十细念课诵？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？梦里明明有六趣嘛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就是这边讲的，就像在做梦，华严经所讲的，梦里明明有六道，体悟法性的时候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大千就是这宇宙人生了。你发现没有？但是没有不表示他活在一个虚幻，活在一个神话，不是的，他还是接受这一切，但是只不过这一切都是有条件而有的，所以他不会直取说这是我的，这是什么？不会的，条件而有，他必然有随着条件而改变的。所以任何现象界都是在不断的、不断的生灭当中一直前进的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老？我们不是现在才老， 我们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一直变化，一直变化，一直变化的。白头发什么时候产生？不知道，但是刹那刹那变化，变化，变化，变化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生命流了。所以真正体悟法性的时候呢，他真正有，所以禅宗有一种情形，就是禅宗的典故嘛。真正悟到这个法性，有时候有一些禅和子，他会哈哈大笑，他觉得说：“哎呀，他骗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”啊，有些就会哭啊，哭的，哎呀，我被骗了，真是傻瓜，有没有？啊，他悟到这个的时候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层次就很高了。所以这时候的净土已经是唯心净土了。本性弥陀，啊，本性弥陀，所以这时候佛跟我呢没有差别，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在我心当中，所以这个层次很高。那你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如果就一般凡夫，我们没有到达这个层次的话，我们求生西方，到了西方，最后所学的也只不过是也是一样是这个的，也是一样是这个的，啊，只不过往生那里，那里的条件比较好。那往生那里呢，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殊胜，就是它适合多数一般人呢，其实还没有这个经验的啊，还没有这个经验的人，你能够去，因为这个经验要到达这个经验确实是不容易的，你要下真的要下一番苦功夫，而且会不会成功不知道，但是要下一番功夫了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